今天我们很高兴再次邀请到我们伯克莱的黄天赐牧师，也就是我们当中的黄长老，回到我们当中来为主正道，讲题是扩张你帐幕之地。我们把时间交给黄牧师。
到伯克莱来进修哈，当然你可以选择去李教授教那个斯坦福大学哈，我不会吃醋的。大学是人生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的里面呢，你有无限量的可能性。其实这个就是年轻人呢一个优势，我跟你讲啊。你不要怕那些年长的人啊，你不要管他人生已经有多少成就，你知道吗？因为呢，不管他有多少的成就，他的成就已经不能再改变了。唯独你们呢，还有无限量的可能性啊，所以你有超越他成就的机会，当然你也有不如他的机会。所以呢，大学这个阶段呢是非常重要的。你的人生有很多的未知数，你可能走得很顺利，也可以走得很艰苦，你可以一事无成，也可以走出一片新的天地。你知道吗？在我们伯克莱大学旁边呢，有一个很有名的地标。只要你们要来伯克莱参观呢，我带你去啊。你知道那个地标叫什么？叫 People's Park， 人民公园。啊，为什么会有这个名字呢？在大概60年代末，那个伯克莱大学的学生示威呢，就是用这个地方的。所以搞到呢，虽然这个是学校的地啊，一直到今天他什么都不敢盖上去，怕挨骂，就变成了公园。但今天成为怎么样的公园呢？是那些流浪汉晚上去睡觉的公园。我住的 apartment 呢，离开那里很近，就只有一个 block。 所以你只要来伯克莱大学念书呢，我告诉你，比斯坦福呢有一个优点啊，斯坦福你看不到流浪汉的，唯独在伯克莱啊，你才能有那么多姿多彩的经验。那个李教授不要吃醋了，他本来就伯克莱的，他跑到斯坦福去了。但是呢，在这个人民公园呢，你会发现什么呢？原来你会发现有几个人是伯克莱大学毕业的博士生。这我告诉你啊，人生呢有无限量的机会，但是呢你也可以一事无成，也可以走出一片新的天地。顺境谁都会走，逆境失败的环境，甚至自己觉得活得很失败，人生有很多的问题，甚至觉得我这个人有很大的问题，你怎么走下去呢？怎么样才能保证你的一生活得有意义呢？能够活得真正的精彩呢？我相信今天的信息会对你有点帮助。不管你可能还没有认识上帝，或者你是个基督徒，或者你是教会的领袖，需要看这个教会怎么走下去，你都能够扩张你 人生的帐幕，这是神很特别的应许。我们先来读一处的经文，在以赛亚书第54章第五节第二节到第五节，以赛亚书54章第二节到第五节，我们找到大家同声来念好不好。这里说，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要使荒凉的城区有人居住，不要惧怕，因为你必不致蒙羞，也不要抛愧，因为你必不致受辱，你必忘记幼年的羞耻，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的神。你只要了解这样经文的背景呢，你就会觉得神讲这几句话呢特别的奇妙了。为什么呢？其实今天读的经文是发生在主耶稣降生前700年前了。这是什么时候呢？是以色列国一个非常黑暗的时期。那作者以赛亚呢是很长命的先知，他那个服侍上帝呢超过60年了，在南国犹大当先知的，代替神来讲话。他经过四个王帝，但是当时的君王祭司百姓都远离真神，道德非常的败坏，社会很黑暗。任何一个没有道德的社会呢，最后是一定会被毁灭的。这个是我们从历史里面可以看得见的事情。所以很快他们也就遇到强邻犯境，国势很危险。那个当时其实以色列是分为南北两国，北国以色列呢已经被亚述人所占领了，不再过几年呢，南国犹大也被亚述人所攻陷，那只有耶路撒冷幸免遇难，而且是大军压境，要把耶路撒冷打下来。其实那个就是以赛亚书40章所讲的一件事情。那个时候王帝西西家去求告上帝，神就拯救了他们。但是很奇怪，在一个这样子岌岌可危的情况的里面呢，神却告诉他们要扩张你帐幕的幔子啊，扩张你帐幕之地啊，张大你居所的幔子啊，而且不要献祭啊，要放长你的绳子，要向左向右开展，而且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要使荒凉的城区有人居住啊。上帝啊，有没有搞错啊？其实这个就是上帝，他不是这个样子，他就不够神啊。我们常常说神啊，神啊，就是不可能而能够变成可能。原来只要一个人愿意向神来回转，愿意投靠这位真神，愿意顺从他，不管你面对的困难有多大，不管你的失败有多深有多糟糕，神能够帮助你重整旗鼓，开创一个全新的局面，就是因为他是神，他是个能够给人希望的神。其实啊，人生每一个的危机你不需要怕的，你知道吗？我们这年长的人呢，没有太多的经验传授给你们，你们念书现在都比我们棒了。虽然我也有很多个学位，拿起你们的课本很多都忘记了，看不懂耶。但是我们有一件事情，经验一定比你丰富。你知道人生啊，要面对顺境是很容易的，同意吗？很顺利嘛，那当然很容易嘛。人生最要学的功课是什么？是面对逆境，面对失败，甚至面对自己的失败。那这个我能够说比你的经验要 比较多。人生顺境的路谁都会走，逆境怎么走呢？你怎么可以把个逆境把失败变成机会？很奇妙的一件事，人生每一个的危机都可以把它改变成为机会，而且越大的危机机会就越大，而且没有危机呢就没有机会，因为你的轨迹就不会改变。我做牧师以前呢，是在硅谷搞高科技的，可你这样看呢不太像。在1970年代，我相信大家知道一家公司叫 Intel， 知道吗？听过没有？你们今天 PC 里面那个微处理机都是 Intel 的嘛？他在70年代到底做什么呢？是做记忆芯片的。其实他有个 founder 就是 UC Berkeley 的 professor， right？ 他们有非常非常好的技术，非常的超前。但是后来呢，日本人就进来这个行业了。那日本要有个特性，他们不会很创意，但是他有一个事情很厉害，他们很会改良，你同意吗？所以东西只要不要继续不断在变的话呢，他就可以把它越做越好，越做越好。结果呢，他把那个记忆芯片的良率呢真的越做越好，就超越了那个 Intel。 那这个时候很糟糕了，因为一个公司赚不赚钱就看他那个芯片的良率啊，那你良率比人家低你就无法竞争啊，那就开始赔本了。但 Intel 其实就不能生存下去了。结果他们怎么办呢？他们竟然割爱啊，不做他们发明出来的记忆芯片，就跑去做大家都不知道前进会是怎么样的微处理机。后果呢现在大家有目共睹啊，现在日本做芯片的公司也一家一家垮台，又被韩国吃掉了， OK？ 那 Intel 还可以生存。讲一个近一点的吧，苹果电脑啊，你们懂啊，当那个乔布斯啊被苹果电脑踢出来的时候，你知道乔布斯曾经被苹果电脑踢出来吗？曾被赶去坐冷板凳吗？坐了六个月他实在受不了了，只好离开吗？是1980年代的事情啊。他再开个公司，那苹果你不要我，我开个，我做个比你更好的电脑。他很有自信的人，你知道那个电脑公司叫什么？叫 Next， 下一个电脑就轮到我啊。但结果那家公司怎么样呢？垮台啊，关门了。乔布斯那么聪明的人，他以为他可以做个更好的电脑，而的确他做的电脑更好，没有人要买。最后他回到苹果公司，你知道苹果公司怎么样 turn around？ 要怎么样？他不是做电脑 turn around 的，你知道吗？他做什么 turn around？他做随身听啊，做 iPod， 然后做 iPhone。你知道我们这些搞高科技的人啊，看那个随身听啊，这个 Sony 做的啦，怎么会让我们高科技公司搞这种东西呢？怎么会生产手机呢？这怎么算是高科技？这一定是低科技嘛，对不对？就是因为他电脑都搞不出什么样子出来了，那个市占率只剩下 4%。不管你做得多好都没有人买的了，诶，它成就了今天的苹果。每一个人生的难处都可以成为一个的机会，但是呢，怎么样才能让人生的挑战可以成为你的机会呢？啊，这一个你都不能靠你自己多聪明了，你要认识创造你的上帝。那这些经文第一个告诉我们说呢，你要让神成为你的意象，而不要献祭你人生的意象。 第二节说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你要扩张你帐幕之地，你不要献祭你的意象。这个世界别人会告诉你这个不可能那个不可能，充满各种各样的不可能。我也常常听到这种问题，特别我们这种硅谷啊，念那个做工程师的人，我就是想为什么讲什么都先从不可能着想呢？原来啊，后来我就发现了，你知道工程师为什么可以赚那么多钱呢？你知道现在美国工程师大学刚毕业啊，我已经离开大概有10年左右了，不过我相信市价应该有8万块一年哦，年薪哦 ,OK。为什么那么值钱呢 ?OK。他的工作到底做什么？就是找 bug。就那个公司工作很顺利啊，这些工程师就不需要了。你知道公司里面设计师其实不需要太多的，真正用一大堆人的是什么？是做 QA 的人啊，不管是软件不管是硬件都在做 quality control。所以他们的薪水是他们会找 bug 而产生的。而就算请了那么多人，一天到晚都还有 bug, 对不对？我很记得我们开公司的时代，哪里敢让那个 product 还有 bug 的呢？现在好像稀松平常啊，你那个任何一版的软件啊，什么 Microsoft 的Windows 啊 ,Operating System 啊，出来都一大堆 bug, 它好像是应该的，而且呢你要把那些 bug 通通去掉呢，请你买下一版它再赚一遍。那我们这个工程师到底干什么的？不过呢就养成我们这种习惯了，看什么先看问题。这是我们赚钱的本钱，这是我们的饭碗了。所以我们会听到很多这种不可能啊，不可以啊，做不出来啊，我们听多了就相信了。但你会发现人生要突破呢，就像你是想什么都不可能，你就永远不可能有突破的。你要扩张你帐幕之地，第一个你要让神成为你的意象，不限制你的意象。当 IBM 生产第一部电脑的时候，IBM 的董事长叫做 TJ Watson, 他估计全世界你才需要几部电脑，不是2012年的电脑啊，是1952年、53年的电脑，所以那个时候比今天慢的太多了哈。我还记得我当工程师的时候啊，你知道那个 hard drive 有多大吗？你知道吗？ 1 gig, 100 meg, 5 megabyte。 这个就是，而且那个应该是1960年代末的技术了，1950年，当然比这个差很多差很多。但他估计全世界能够用几部电脑呢？只需要8部。而且他的估计准确了10年。当然后来的发展就不需要我来讲，今天的手机你在汽车里都一大堆电脑，每一个都比那个1950年代的电脑不知道厉害多少倍。人看不出这些可能性，神能帮助我们看这些可能性。从前有一个机械的公司啊，到非洲做一个市场调查。总裁呢，于是就把那个 marketing VP 就送到那个地方去。他看了一圈，就走回来对总经理说：“ 非洲是没有机会的。为什么？因为那里的人是不穿鞋的。那总裁呢就不信邪啊，他就把他的 sales VP 要送到那个非洲去，他也走了一圈，他就跑来对总经理说，非洲大有机会，因为所有的非洲人都没有鞋子可穿的。同样一个的图啊，可以得出两个完全不同的结论。你不知道你人生到底能活出有多精彩。德兰修女大家都知道，也去世没有多久，她不过是 Albania 的一个很贫穷很落后的国家的一个的妇女。你家看过她的照片吗？个子矮矮，很小，又干又瘦，对不对？ Albania 到底在哪里你知道吗？ Albania 是东欧一个很贫穷很贫穷的国家， OK。那他算是不穿鞋，他去当修女嘛，受到一些教育。他起初呢，就去印度一个中学当老师，已经很不错了。能够当个中学老师，那印度能进学校的人都是比较有钱的人，所以那私立学校纵然是天主教办的学校，都是贵族的学校。那这样的人能够为这个世界有多少的贡献，能够产生多大的影响呢？我相信很多的人这样子就觉得人生很满意了，他也贡献了社会。但你看见他的一生很奇妙，对不对？当他走在印度的街头的时候，就看见很多所谓贱民。印度是个充满种族歧视的国家，把人分成几等的。最低等的人叫贱民，这人只能用来倒垃圾的，只能用来收尸体的。他以前的时候，他出门了还要告诉人家是我来了，让别人的避开的，别人都不要跟他亲近的。他们完全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一直到今天，很多人像垃圾缸里面去找生活的。他就看到这些人生活非常可怜，要路边有一些年老，有人就饿死啊，奄奄一息，就丢在马路旁边，连苍蝇在盯着他，他在痛苦中死去，他就会感动。我为什么要服侍那些家庭环境很好的人？我为什么不能服侍这样的人呢？他就开始把这些人接到他的家里，替他洗刷干净，即不能医好他们的病，他给他吃的，就任他在平安里面去世。连天主教都反对他这样做，他就坚持下去，就成为日后的 Mother Teresa， 拿诺贝尔和平奖的 Mother Teresa。 在他那个安息礼拜的时候，各个国家的元首，包括美国的布什总统，通通去出席。苏联的那个时候应该是 Putin。 你不知道神能够怎么样使用你，但是你需要先认识上帝。为什么这件事情是那么重要呢？因为异象不是妙想天开，扩张你的意象不是胡思乱想。人的意象会有错误的时候，你不能妙想天开，只要我能从五层的梯阶跳下去不死，我就能从五层楼跳下去也不死。你没有那么厉害。唯一保险的办法是你要让神成为你的意象。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个很伟大的计划，这个计划绝对是你想不到的。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神应许我们可以有一个丰盛精彩的人生。我不知道你对丰盛精彩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在你们这个阶段很可能认为毕业以后能够进到美国一个很厉害的大学念个博士学位就很精彩的，对不对？我在伯克莱当牧师啊，看到这拿博士学位的毕业生太多了，连伯克莱加州大学博士毕业生许多都找不到工作。其实一个人不认识他创造他的上帝，是不可能知道人生能够活到多精彩，是不可能知道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举个例你就会知道。比如说我这个手表，这蛮不错的， It's actually Rolex， 不是我买的，是我的太太的弟弟，他是很有钱的，做医生做得很好，他送给我的。我自己大概不会用那么贵的手表，那个到外面都提心吊胆，怕被人抢掉。就这个手表问他自己，我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活得有意义呢？你知道要手表怎么样最有意义呢？是放在客厅里面当花瓶吗？是拿来当做古董吗？到底怎么样才有意义啊？怎么样才有意义啊？放在手上嘛，对不对？用来看时间嘛，很简单的道理。其实也人一直在寻求的东西，到底我生命的目的是什么？而且你会继续不断的寻求，你得不到答案，你是不会有满足感的。但是你只要问这个手表，他会知道吗？他看看他自己，圆圆的，他不懂为什么我是圆圆的，而不能是那个形状，为什么一定要有两根针在那里转来转去，而且转来转去，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原因。他不知道为什么戴着左手而不能戴着右手，一定要做左派而不能做右派，甚至不能挂在脖子的上面，或者放在腿上也很好嘛。那你就会知道当然不行，这样你要看时间了，第一右手就很不方便，放在脖子上我怎么看时间呢？放在脚上的话，那我每一次看时间就举起我的左手。为什么那个手表是这个样子呢？谁最知道他生存的目的跟意义呢？很简单嘛，就是把这个手表设计出来的人。同样的道理，就你我不认识我们的创造者，你不可能知道生命的意义，你就无从知道你生命可以怎么样扩展你人生的意向。第二个，你要扩展你的帐篷的话，你需要在生命上面往下扎根。这里特别说你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下面叫坚固你的橛子。什么叫做坚固你的橛子？你们做童子军就知道了，橛子就把帐幕固定在地上那根钉子啊！你不要一天到晚拼命扩张，结果那个钉子没有插牢的话，那个帐幕越大它就越容易倒塌，对不对？做人也是一样，有一些简单的道理你们一定知道了，你拼命往上爬，你不好好读书，我告诉总有一天你就会摔下来的。这个世界真没有太多便宜的午餐了，我们常常说人生没有机会，我就会告诉你人生很多的机会，问题不是没有机会，问题是你没有预备好迎接这个机会，到机会来的时候对你来讲就不是机会，对别人来讲就可以是机会。就你们现在才需要读书嘛，当然读书不是人生的全部，大家都知道了，大家是这个世界上就算说我们事业我们的家庭啊比较成功的话，我请问你 IQ 重要还是 EQ 重要？EQ 远比 IQ 重要。台湾不是有个王永庆吗？你知道他念书念到多少呢？他小学都没毕业啊，他还是台塑最大的老板啊。他的 EQ 更为重要。EQ 更为重要。但学校有没有教你 EQ 呢？ 没有 ，OK？ 你要哪里学 EQ？ 我告诉你，最好的地方就在教会啦。其实还不只是因为教会有很多的人，你要学好你的 EQ， 你要明白人，你要明白你自己。你有没有觉得别人很难明白？你有没有想过，有时候你自己都很难明白，对不对？你认为你完全明白你自己吗？没有嘛。这人很复杂的嘛，这人很复杂的嘛，我们常常会进到这些情况的里面，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拖出来的嘛。我算你是北大的学生也没用啊，因为我也见很多。你怎么样可以对人有认识？所以你怎么样可以对自己有认识？你要通过作为创造你的上帝。所以实际上教会是一个认识自己又认识别人最好的地方。你需要在生命里面往下扎根，你不只要在你的知识上增多，你要对自己的认识增多，你更要对上帝的认识增多。今天人很大一个问题是走得太快，但却不知道人生的方向往哪里去。你知道这样的危机是什么吗？就是你是走得很快，不过你就不知道走到和哪一个方向。在大概1983年的时候，韩国有一个飞机从美国飞到汉城。你知道那个飞机都是用 autopilot， 这个机长啊，只要弄好那个东西呢，把飞机起飞了以后就可以睡大觉了，就可以喝咖啡，这个飞机就飞了，离开三藩市那个飞机场就往汉城飞了。怎么晓得飞飞飞竟然飞到苏俄的领空上面？那个是80年代啊，苏联老大哥没有那么客气啊，虽然看到明明是个客机啊，会不会是美国派来的间谍飞机呢？就用一个客机的样子就来试探我们苏联的秘密，于是就派了几个战斗机上去，一下就把它打下来，死了好几百个人。这个机长很安心啊，我的飞机是 autopilot， 一定会飞到目的地，他却不知道原来的飞机偏离了航道。原来为什么有这个问题发生？飞机上的 autopilot 啊，是有两个控制的办法的。一个是用一个我们叫做罗陀仪 gyroscope， 另外一个是用它磁性的指南针。在飞机场里面呢，那磁性的指南针比较准确，所以它是用磁性的指南针。到它飞上去以后呢，就要改用罗陀仪。为什么？因为地球的北方是随着你飞机的位置不断在改变的。怎么晓得那个机长呢竟然呢把那个仪器搞错了？他没有把那个飞机的自动导航从那个磁性的导航改变成为用罗陀仪的导航，结果那个飞机越飞越偏，越飞越偏，越靠近北极就当然越偏嘛，对不对？就飞到苏联的领空上面去。这人生也是这个样子，快是没有用的，你方向对才有用的。只要你方向不对，你又不调整你的方向，你走得越快，你的危险就越大。有一天你被人用飞弹打下来，你都不知道。你怎么样才能保证你的方向对呢？你的生命 要往下扎根，你要认识真神及圣经神的话，就是用来瞄准我们的方向的，告诉我们人生的方向应该怎么样。这个就是为什么圣经强调我们要遵行神的话语。其实连读圣经都没用，只要一个人不遵行神话语的话，第三呢，我们要看到这个世界的需要，我们要看到这个世界的需要。这经文告诉我们说，你要往向左向右开展，你后裔必得多国为业。但下面说，又是荒凉的秦期有人居住。你要过一个真正有意义的人生，你不能做独善其身的人，你要看见这个世界广大的需要。为什么我们派那么多人到台湾做短宣呢？其实开支是很大的，我算了一下，今年好像69个人去台湾当短宣，现在暑假的飞机票呢大概起码1500块，所以乘一乘呢几乎要花了10万块。10万块这不算少的钱了、啊、我们办夏令会不过用了4-5万块而已嘛，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你都发现，原来我们做这个短宣，对那个社会有很重要的影响力的。因为我们所做那个英文福音营的对象是些什么人？所以单亲啊，边缘少年啊，在一些那个 underprivileged， 就是那个一下翻译不出来了，是那个比较那个被叫什么什么群体，叫这个弱势群体，弱势群体哈、啊，弱势群体的青少年呢、啊，所以我们看这些图片呢、啊，很多人是刺青的，很多人甚至那个坐过牢的那个少年，那个感化院里面出来都有接种的人。但是感谢上帝，好像花了很多的钱，每一年呢、啊、90%生命得到改变。你看对这个社会产生多大正面的作用。只要这些人他没有这种的改变，他是教会一个负资产，他成为将来会成为太保，成为黑社会，会替那个社会带来很大很大的伤害。但他们生命改变，就成为那个社会里面一个真正有用的人了。感谢上帝，神能使用一个认识神的人来做这样子的事情。但是当你在做这个事情之前，你需要先看到这个世界的需要。你不是因为责任而这样做，你是因为真正爱这些人来做。我承认人其实是不容易改变的，你不只改变别人很困难，你改变自己都很困难。为什么今天这个世界上那个结婚的人里面呢、啊、有40%是离婚来收场的？我相信你们现在一定一个开始啊，起码开始会想到这类的事情，对不对？想到这类的事情，我就会告诉你，只要你不认识上帝的话呢，你的婚姻呢就很危险的。我告诉你为什么、啊、okay， 我告诉你为什么。我请问你们这年轻人用什么方法来选择对象啊？女生呢就要看看这男生啊是不是温柔可爱啊，是不是念名校啊，将来有个好的职业啊，是不是这个样子啊？最好 还像那个周伦杰然后我们男生呢就可能啊，这个女生是不是漂亮啊？漂亮都不够了，现在你知道吗？现在在美国要维持个家庭啊，很难一份收入的，所以我们老公也要赚钱，老婆也要赚钱的，他也要有一份好的职业，也要聪明，又要可爱，那个又会烧饭 ，OK， 还会带孩子，所以呢，哎呀，这种女生啊，当然是人人都喜欢了，对不对？OK， 又可以是赚钱，又是保姆，那个而且免费。我们大家都是这样想嘛， 但是这种态度你知道会有什么收场吗？你说这种态度是什么样的态度吗？这种态度就是买东西的态度，同意吧？我买东西就是这样啊，我肯花那个钱，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有吸引我的力量，而且最好的办法是用最少的钱买到最好的东西，对不对？两个同样的东西，一个卖十块，一个卖十一块，我难道故意去买一个十一块的吗？最好我能用九块钱就买到就更好了，对不对？于是大家都是找一个比它更值钱的东西来买，结果呢，大家都找不到，每一个都只有九分的，就要找个十分的，那怎么可以找到呢？所以呢，就难怪现在年轻人呢越来越晚结婚，永远找不到对象。找到对象的第一天呢，就已经很不满意了，很无奈。哎呀，我这个九分应该找到个十分，现在没有办法，只能也找到个九分的，甚至因为找不到，我找到个我认为只有八分的，我也只好要了，不然就没有人要我了。你在结婚第一天你就很不满意了，而且我会告诉你啊，人是会改变的，你知道吗？我们这结婚多年的人就知道啊，每一个人找老婆的时候，二十来岁的又温柔又可爱啊。不过呢，你有听过河东狮那个名词吗？不晓得为什么女士结婚过了几十几二十年都变成河东狮，我后来就慢慢明白了。原来啊，当个太太生了小孩的时候，她本来是又温柔又可爱的，不过那小孩子太皮了，于是那声音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后来就嚎叫起来，所以难怪都训练成为河东狮。人是会改变的，那你不满意的条件，那你除非你找不到一个更好的对象，你当然就把它甩掉嘛，对不对？不然你是笨蛋嘛。就算你那么爱你的 iPhone 啊，现在 iPhone 5 出来的时候，你可能就把你的 iPhone 2 就把它丢掉了，对不对？只要你是用这种心态进入一个婚姻的话，你是死定的了。你要有个幸福的婚姻呢，我这样说，你要改变的不是你的对象，是改变你自己进入那个婚姻的态度。你要从一个对人家的要求改变成为看到别人的需要。你只要真正要对这个世界产生任何的作用，你需要看到这个世界的需要。我跟你讲一个小小的故事 ，OK， 那这个人叫做 David Deems， 他不是个牧师，他不过是个基督徒，但他是热心教育的基督徒。他的爸爸是 Goodyear， 是卖轮胎公司高级主管。当他拿到自己的学位的时候，他在一个很好的大学毕业。他的爸爸本来叫他继承父业，就到我的公司来上班就好了。不过他读大学的时候呢，选修了中文，就被中文所迷住了。神就感动他要做个老师，而且不是在美国做老师，他要把教育带到最需要的地方。他就想到中国，这起初呢没有机会，很偶然的机会，在香港遇见一个在大陆办私立学校的基督徒，于是他在1994年呢就去到广东的珠海，在基督教的私立小学来教英文，学校给他很好的待遇，还有一个有冷气的私人宿舍，但他就拒绝了。为什么呢？他说，为什么我的待遇一定要比其他的老师差别那么大呢？他再看看在外面民工，就说我住的环境已经比他太好了，不需要有冷气。他就放弃他的冷气机，他甚至要求那个校长来减薪。过了几年，因为他的工作他非常的好，他要当上校长，但他不满足。大家知道中国大陆的私立学校嘛，其实都是有钱的人才能进去的。要说珠海并不是中国最需要教育的地方，有很多的学校可以选择，并不需要我。然后他就发现学校应聘的老师呢，都是从大西北来的，但是大西北呢 却没有老师。为什么？那待遇太糟糕了。经过很多的研究，在1998年他去了甘肃的兰州的西北民族学院。为什么呢？原来那个大学的学生的少数民族，所以他们念完书是不能跑到别的地方去的。那他到了那个地方，他又要求人家减薪，从1200块一个月就减到950块一个月，因为他觉得工资比起本地老师实在太高了。几年以后他又不满意，他说这个兰州是个大城市，还不是最需要教育的地方，他要去最贫穷叫最落后的地方，有个地方叫东乡啊，要义务资助哪里的基础教育，那里很偏僻，没有人去的，更没有外国人去的，都是回教徒，也不喜欢读书，人家也不欢迎他，那政府呢根本就不要让一个外国人到那种地方。他的坚持，没有薪水我还是要去，所以好不容易呢才在那个东乡县的教育局得到顾问的职位，一个月呢不到500块。结果呢在哪里建了11个学校，在哪里一家家敲门鼓励人家把孩子送到学校去，他被当地人称为活的雷锋。我也听过是雷锋的故事，我不知道多少是真的多少是假的，不过这一个是真的。2008年一个鲁豫亲自访问他，在感动中国里面访问他，鲁豫哭出来了。世界有很多需要帮助的人，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改变这个世界，就当人认识上帝的爱。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充满各种各样的问题，其实不止中国有问题，美国一大堆问题，人的问题不是科技不够发达，人的问题甚至不是不够自由民主法治。美国很自由，美国很民主，美国有很好的法治，但是美国没有社会问题吗？美国社会问题一大堆。就在上个礼拜，有一个人是研究生，拿了自动步枪到电影院里面乱扫射，死了12个人，伤了58个人。这种事情能够在美国出现，中国当然也有很多的问题。为什么自由民主法治都不能解决人的问题呢？因为人的问题在人的心的里面。我不愿意讲一些对中国很负面的话，不过大家都知道一件事情，每年都判一大堆的贪官，是吧？同意吧？我不是故意描黑中国，我很爱中国。你认为这些人入党的时候都是假冒的吗？你认为他故意说我很爱国，我很什么，为了做贪官吗？啊，你们年轻一代我就不敢说了。听说有一次电视台访问一个小学生，他们只有6、7岁的小学生，你长大要做什么？他说我长大要做贪官。就我们再这样搞下去，就真的人这样做了。不过我相信今天在位的每一个，当他们刚入党的时候啊，都是非常希望为社会做点事情的，但是当他进到那个地位，有了那个权，人就垮了。所以这个就是基督徒很反省自己而不敢乱批评别人的原因。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其实他们固然有问题，我们也有问题，不过是做出来跟还没有做出来的差别而已。 你有一个人敢说，当你进到那个地位，得到那种权利，有那种的自由的时候，你不会跟他一模一样吗？我就不敢说，连我当牧师的人都不敢说哎。很可能他当了部长才变成这个样子，我做个什么芝麻绿豆官了，我都像他这个样子了，你同意吗？其实这个就是为什么在神的眼光里面，他只要刑罚所有的人是绝对公平的，他不是要等到你做出来的，只要要等到你做出来的话，那个被刑罚的人就说，哎呀我很冤枉啊，虽然我这个样子，那某某某也是这样的，只要把他放到我的地位，他比我堕落得更快，比我堕落得更深啊。所以神一定要每一个人都刑罚才是公平的，你同意吗？但神是慈爱的，他来就是改变我们的生命，化妇女为神奇，而当你认识这位上帝，你的生命才会完全的不一样。这个就是为什么认识上帝的重要性。光是社会制度不能解决人的问题，光是自由民主不能解决人的问题。今天中国不缺乏科学的发展，我相信再过一些时日，甚至那些法治啊、自由民主都会慢慢越来越改善。但是我肯定没有解决人类的问题，因为美国也没有解决他的问题。什么才是一个真正幸福的根基呢？不管是国家，不管是家庭，不管是个人。而且这个其实是美国真正的根基，虽然不是每一个美国人都是基督徒，其实美国还有很多基督徒的，因为这种历史的背景影响了他怎么做事情的方法。你就发现你在美国丢了东西呢，很大的机会是有人送回来的，换个地方就不见得了。你会发现呢，美国呢，你会比较少看见垃圾的，甚至有人看到地上有个垃圾，他会捡起来丢到垃圾箱里面的，不需要人教的了。你要扩大你帐幕之地，你要看到这个世界的需要。最后你需要真正认识这位真神，只有真正认识这位真神，能够改变你的生命，让你能够在机会来临的时候抓住这样的机会，让你在真正高位的时候不至于迷惑，不觉跌倒。愿上帝赐福于你们。